车时的参谋，解读玄机，做你修车时的军师，维护权益，做你开车时的朋友，分享乐趣。调频927，傍晚6:30，董涛说车，只和车友在一起。
各位好，欢迎听董涛说车的直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把选车用车的问题，把汽车消费维权投诉发送到直播间来，86866666正在开通热线，还有董涛说车的微信同名公众号，也可以图文留言。看新闻，最近领克09的媒体试驾会在武汉举行，09是领克旗下的第一款混动车型，车长超过了5米，车宽将近2米，轴距将近3米。动力方面，插电混动高配版本用的是发动机和双电机的组合，最大输出功率有300多千瓦，峰值扭矩650多牛米，零百加速时间只需要5.6秒钟，满电状态下的油耗只有100公里2.8升。在智能方面呢，全车总共有24个辅助驾驶感知硬件，通过对行车过程中实时的路况采集，形成全方位多维度的立体感知，为用户的日常出行带来了更多的便捷。再来关注广汽本田的消息，在这一届的广州车展上，广汽本田把展台划分为电动化、智能化、全价值三大专区，带着全新的电动化、智能化的成果以及多款明星车型闪耀参展，展现出全方位的强大企业实力。具体车型有代表企业未来电动化进化方向的轰达概念车，还有 EN 系列的第一款纯电动车 ENP1， 还有 MPV 战略车型全新奥德赛，实现了技术、产品、制造、渠道四大领域的体系换新，以更强的体系力来驱动企业电动化智能化转型，引领行业全新电动化智能化的格局。2022款的奔驰 A 级 AMG 已经上市了，三款配置的售价区间是39.59万到54.99万，售价相比老款有小幅度的下调。作为年度改款，它新增了夜色外观组件，针对前唇、后视镜等部位做了熏黑，整体更运动。两款 A45 的更新集中在配置方面，手机无线充电、行车记录仪和 MBUX 智能人机交互系统、实景穿越导航从标配调整为选装，其他的配置不变。宝马的 M 一直是宝马家族中的明星产品，集成了宝马旗下的尖端科技和出色动力。而随着竞争对手奔驰 AMG、 奥迪 RS 等逐步推进电气化，有报道说下一代的 M 也会进行电气化升级，换装全新的插混系统。我们从相关渠道获得了雷克萨斯 LFZ 的最新假想图，这个车和丰田的 BZ4X 纯电动概念车一样，基于 ETNG 平台，计划在明年的8月份亮相，中国将会成为 LFZ 的主销市场。到2025年，雷克萨斯计划推出20款全新或改款车型，其中包括了10多款电气化车型。外观可以看到，它的前脸还是家族的纺锤式，前格栅是封闭的造型，两侧的头灯造型也很有雷克萨斯的味道。车尾是贯穿而且细长的尾灯组，尺寸方面车长4.88米，动力方面是双电机的四驱，最大续航约600公里。网上传出红旗全新车型的路试照片，它最大亮点是使用了对开门，虽然路试车被厚重的伪装所包裹，但是还能看到一些细节。整体轮廓和红旗 H5 高度相似，车尾因为没有安装后杠，只能看到一些细节。尾灯造型和红旗 L5 相仿，后防撞梁较车身略显单薄，谍照没有拍到车头，因此不大清楚它的前脸会不会用全新的设计。此前有媒体曝光了红旗 L5 改款车的谍照，和本次曝光的这一组谍照相比是有着明显的出入，因此可以断定测试车可能就是一款全新的车型。从车身的尺寸和比例来看，大概率定位是 D 加级的轿车。蔚来汽车日前发布了全新的版本更新，通过 FOTA 分批对当前版本为 3.0.0 及以上的车辆推送。这次更新主要涉及到冬季的快充体验，新增了电池充电预热、辅助驾驶功能优化等等。雪佛兰也将启动年内的第三次 OTA 升级，涉及的车型包括开拓者、探界者、迈锐宝 XL、 创 创界和创酷。这次升级又进一步的优化了语音交互体验，新增了不同语言风格的语音包，语音识别速度更快，精准度更高，人机交流更加自然流畅。同时还新增了喜马拉雅儿童 APP， 可以根据年龄段来选择相应内容，提供更加个性化的使用体验。除此之外呢，系统还支持智能家居控制，可以远程操控电视、空调、台灯等智能家居。另外呢，针对部分2019款、2020款的迈锐宝 XL、探界者以及2020款的创界，这次 OTA 升级将会更新新的 APP 应用程序，更新会员俱乐部、维保预约、经销商板块等，新增了手机账号关联、独立随心听等功能。起亚的全新一代极锐已经在韩国首尔移动展上亮相，预计明年正式上市，有望同步实现中国市场的生产。这个车的定位是紧凑级的 SUV， 全新的进气格栅配不规则的多边形的分体大灯，内饰是造型独特的双幅方向盘，动力继续用油电混动和插混以及纯电三个版本，但是官方没有透露更多的参数消息。长安欧尚的 X5 运动版的消息，两款车型的售价是10.09万和10.79万，外观相较普通版增加了橙色的装饰和 Sport 的专属标志，前中网是渐变处理的年轻化元素，内饰以黑色为主调，动力是蓝鲸系列的 1.5T。 多家媒体报道说华晨中华可能会拒绝宝马公司的收购，原因是宝马给出的16.33亿元收购价太低。华晨集团内部人士透露，相关工作人员已经撤走了。上述人士还透露，宝马中国官方表示，这个项目持续得到各方支持，在按计划进行中，目前无法对此事发表更多评论，敬请理解。截止到目前，华晨集团官方还没有做相关回应。相关报道指出，虽然此前宝马的收购议案在债权人大会上得到通过，但是内部持反对意见的比例还是很高。华晨集团内部认为，虽然是因破产而出售资产，但是也不能贱卖。综合外网消息，贾跃亭一手创造的电动汽车品牌法拉第未来收到了美国方面的退市警告函，被指该公司推迟公开第三季度的财务报告，不符合纳斯达克的上市规则。目前法拉第未来被要求在60天之内提交第三个季度的财务报告，否则将面临退市的惩罚。消息传出之后，法拉第未来对外表态，公司希望尽快提交财务报表，但是在公司董事会完成调查之前，确实很难给出提交数据的具体时间。据悉，在收到纳斯达克的相关信函后，法拉第未来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努力应对指控调查和退市的风波。各位刚才听到的是汽车资讯，接下来就开始回答大家的选车用车问题。来自86866666的话题啊，谢先生首先问，我2个月前买了一辆新车，现在开了2000多公里啊，机油泵就坏了， 4S 店说只能换一个新的机油泵，但是我问过其他的修车师傅，他们说机油泵坏了会对发动机造成影响，他就问 4S 店的处理是否合理。这个没什么不合理的，首先呢，机油泵这个东西呢坏了，他给你索赔维修，这是一个正常的操作。至于说机油泵坏了会不会把发动机弄坏，那是有可能的，但现在发动机好像应该是没坏。就机油泵它干什么用的呢？它是泵机油的。我们的发动机在运行的过程中需要润滑呀，各种功能它都需要机油来实现。那么机油怎么来遍布我们发动机内部的所有的运转的环节呢？很重要的一个配置就是机油泵。那么它如果坏掉了的话，它坏的程度怎样，是工作不正常还是完全不工作，它都有说法。就是而且呢，就是只坏了很小的一段时间，其实呢这个机油也不至于完全的在发动机里头啊干掉了，这发动机不一定在你这个机油泵的故障之下已经出现了损坏。如果说因为机油泵导致发动机出现了有证据的损坏的话，比方说抖动啊、噪音啊、拉缸啊等等这样的问题出现了的话，那当然得厂家都负责，是因为你的质量问题导致的，这一套维修那都是厂家来管，或者说 4S 店来管。但是呢，现在你如果这发动机还是正常的工作，只是机油泵出现了故障，现在给你换机油泵， 4S 店操作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你首先要判断，就现在我们发动机因为机油泵的损坏到底坏掉了没有，有没有证据证明它坏掉了。我刚才讲的包括指示灯啊，包括噪音啊、抖动啊、拉缸啊，能检测的、能够观测到的问题啊，车没劲儿啊等等，这些问题都得判断一下。如果发动机一切正常的话，你就换一个新机油泵继续用就行了，踏踏实实的没有问题啊。 于先生的问题是，东风行凌志 1.6 排量用来拉货，它动力够不够，还是说要买 2.0 排量？不管是 2.0 的还是 1.6 的，它这个动力肯定是比较弱的。在这个凌志上呢，它不是讲动力，只要车子能够移动就可以。而且呢，除了最低配是两个座位，剩下的就基本上是客车，所以客车上主要就是来坐人的。你要拿它来拉货，你还得变更手续。当然说很多人确实也拿它装了不少货，这样这个车子会更重一些。所以本身这个车啊，就说一个空车，凌志这么大一个 MPV， 不管是 1.6 的 2.0 的，你肯定是说动力是比较弱的，尤其像这个 1.6 的比 2.0 的还弱一些。你要坐满了人之后呢，踩油门就踩得很深，因为上坡的时候会觉得没劲，甚至它的油耗还要比 2.0 的还要高一些，因为你的油门要踩得更深，发动机要更加的吃力一些，更不用说你还要经常拿它来装货。这种情况下呢，首先不管是 1.6 的还是 2.0 的，动力肯定是比较弱，所以 2.0 的应该是作为你这个用途之下是必须要选的一个。另外一点呢，就是这种车呢，主要是车只要能够前后移动就可以，我们也根本就不是在追求说这个车的提速的性能有多好，这样的 MPV 啊，它不讲究那一些的。所以给于先生的建议呢，还是应该买它的 2.0 排量。下面希望能够说一下比亚迪唐 DM-i 的感受。唐 DM-i 呢，外观就不用说了，外观造型是很大气很饱满的，老远一看就知道是唐啊 DM-i 这个车。车里也做得很不错，钢琴烤漆的工艺啊，大量的翻毛皮的装饰啊，还有可以旋转大屏啊，还有31色的氛围灯啊等等，这些就是坐进唐 DM-i 里头就会觉得很物超所值的那种感觉。在驾驶感受方面呢，首先它的双层隔音玻璃让它的车内的静音表现不错，另外呢，电机驱动地板油加速的时候的扭力表现是很好的，所以线性感也非常好。就整个呢，总体来说，在国产的 SUV 进入到20万元这个领域，确实做得很不错。你试驾过后，应该会对这个唐的 DM-i 印象会更好一些。我现在已经有一台汽油车了，希望从成熟度、长期使用成本和辐射方面评价一下，买第二台车是不是适合买一个电动车。那我得把这个辐射的事儿说两句啊，就是这几年国家在大力推行新能源车啊，很多的纯电动车，包括出租车、公交车、货车，很多都在换纯电动，这个变化是非常大。那么这个新鲜事物呢，大家接受起来有一个过程，所以大家就传说电动车不好，因为它还有辐射，甚至会使人致癌等等，于是让一部分人呢放弃了买电动车的想法。其实呢，我们要研究一下，就是懂一点物理的话呢，就可以把这个事儿把它说清楚了。辐射这个事儿呢，电辐射呀，它分两种，一种是电磁辐射，一种是电离辐射。就像我们家里的电脑啊、手机啊、电风扇啊、电冰箱啊，哪哪都是有辐射的，但那都是辐射范围非常小的电磁辐射。可以说电磁辐射无处不在，但是危害是非常小的。那么电离辐射它就不一样，它的危害性比较大，长时间照射呢，就可能会真的得病致癌，像医院的那些设备，什么 X 光啊、 CT 啊。那么在纯电动汽车当中呢，每个地方的辐射都是不一样的。你像这个发电机啊、空调鼓风机啊，那些电动机啊，在工作时都会产生电磁辐射。那同时呢，这个电动车在静止和运行当中产生的这个电磁辐射的数据也是不一样的，但强度都比我们想象的低多，而且比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要低很多。其实我们车上呢也考虑到了这些辐射，就是它根据电磁屏蔽的原理呢，为了防止这些辐射进入到车内呢，它会用金属的一些材料包裹住，波长都很短的这些辐射它都不会泄露出来，而且呢它还会用金属来做包裹，所以对我们身体的危害是没有的。至于我们有一些电动车的司机反映自己说，哎呀，我开着车头晕了、脱发了、咳嗽了等等，其实那应该都不是这个电动车的辐射导致的，它甚至还没我们一台老式的那种电脑显示器的辐射厉害啊。我们现在液晶电脑啊、手机屏幕啊，这些辐射那几乎都可以忽略不计了。所以我觉得有些车主反映的这种掉发呀、咳嗽啊，估计是熬夜或者是抽烟啊，或者是晕车导致的。因为相对来说，纯电动车它比燃油车是更容易让驾乘人员头晕的，因为电动车响应速度快又安静，又没什么震动，所以呢，它就使这个晃动感和颠簸感更加的严重。总之呢，就是告诉大家，纯电动汽车它肯定会有辐射，但是这种电磁辐射无法避免。同时呢，也像我们家里的电器一样的产生的辐射危害特别小，几乎对身体是没有什么影响的，是可以忽略的。那如果说我们心里这个坎儿还是过不去的话，那你就不要选择这个纯电动汽车了。 刚才我说了唐 DMI 的一个话题，还有一位朋友也在问比亚迪的宋 DMI 旗舰 Plus 有一些什么亮点，希望能够推荐一下。宋的 DMI 旗舰 Plus 呢是个混动 SUV， 那动力方面用的是比亚迪的 DMI 的超级混动技术，而且用的是 1.5 升的霄云插混专用发动机。这个车的零百提速也很快啊，7秒多钟的提速，然后它的智能网联也是用到了 D-Link 的 3.0 版本，另外呢还增加了很多的主动安全系统，包括它的360全景影像啊、全速自适应巡航啊、坡道辅助啊、陡坡缓降一应俱全，所以买这样的顶配的旗舰车呢，在配置方面更加的丰富，尤其是安全配置，然后也更能够满足需要长续航用车的一个选择。这个车的综合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200多公里，也是很强悍了。下面有位朋友叫松哥，他说：涛哥你好，我是2016年买的奥迪 Q5， 最近呢烧机油烧得厉害，大概是1000公里就要烧掉1升，问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治理。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啊，应该就知道927专门有一个烧机油治理中心，我建议你呢可以找927汽车生活馆去维修一下，打02786866666可以提前预约烧机油治理中心，是927官方办的一个汽车维修的中心。下面有位网友问，未来两厢汽车的发展趋势怎么样啊？10万块钱左右有什么推荐？两厢车，大多数人指的两厢车其实是说的像飞度 Polo 这种。其实呢，两厢车有两种啊，一种呢就是飞度 Polo 这种车身比较短的掀背的这种两厢小车，加一个尾巴就成三厢车的那种，还有一种就是它的车长本身就是个三厢车的长，只是呢它做成两厢，就是把行李箱那儿把它做的比较高，就是一种旅行版，也叫 wagon， 然后就是像 A4 的 allroad 等等这样的车就叫旅行车，民间说法叫瓦罐。其实卖的比较好的还是我们有几个品牌的两厢小车，车身比较短的。其实现在国内对汽车的大众审美呢，还是主体上越大越好，然后三厢车才叫轿子车。像那个早期的一些两厢小车呢，就贴上的全是廉价的标签，最早期的奥拓呀，什么 QQ 啊，当时生活水平普遍要低一些，那国人更愿意买个三厢车，很多家庭只有一辆车，经常需要3到5个人集体出行，所以呢就觉得买车子要越大越好。但是现在我们大家家里一个就是更富裕了，然后厂家的车也是越做越大了，三个就是呢大家经常会家里出第二台车了。其实呢这第二台车它对于两厢小车的大小呢已经要求不像十几年前那么高了，包括单身青年也有购车需求，他们的诉求就很简单，就是好开好停。整体上市场对两厢车的需求实际上还是在上升，只是对车辆的做工安全设计方面的要求更高。所以我们能看到有一些很时尚的新派的两厢小车，像欧拉呀等等啊，就是风生水起。然后新能源新势力车厂呢，也都相继的推出了很多精致的 A0 级的两厢的小车。未来中国的新能源迷你车很可能就会跟这个日本的一些 K car 啊一样的，成为一种特色的刚需的出行工具。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按照这位朋友预算10万块钱的话，这个10万块钱左右的燃油两厢车呢，飞度毫无疑问还是最能打的一个车。所以那么小的一个车配一个130多匹的马力，也是打的其他车型抬不起头。然后它的储物空间、乘坐空间、改装空间，可以说是打的其他竞品抬不起头，可以说是内外兼修。如果说10万左右你要买一个电动车的话呢，女车主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欧拉。搜一下欧拉这个车，关注一下它。男士买这个新能源的两厢小车，可以看一下比亚迪新出的海豚。下面有个朋友说，我有两个问题啊，说理想汽车这出来好几年了，价格不便宜，很多人说买这个车不值得，用发动机开的时候呢只有10万块钱以下的体验，问怎么看。第二个问题我们待会儿念啊，先把这第一个问题说了它。这个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大对啊，就是它本身是一个增程式的电动车，我们怎么能把它当做一个就只开它的纯油车来开呢？这是不应当的。它在这个增程式的过程当中用的确实是一款技术比较老国产的东安的一款小小的发动机，也是被很多的车评人在诟病，就抓住这一点来说。假如说啊，我是这个车主的话，确实我也还是对于这个三缸的一个 1.2 排量的小发动机呢觉得有点没法接受。但你要想呢，它首先它是个增程式的一个原理，它通过发动机发电给电瓶，然后呢电机从电池里头来取电，电机来做工， 推动我们的四个车轮子往前跑，它这样跑起来呢是有6秒多钟的提速，那还是很快的，所以一定是要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不能说我把这个电池和电机把它取消掉，我就用这个增程式的一个3缸1.2升的发动机来跑，那当然是跑不动了，怎么可能来带这么大个车子来跑呢？第二个问题呢，说我现在开的是奔驰的 GLA200 中配版，买的时候裸车价是6.8万，半下地30万。2019年9月份买的，疫情期间停了一年没开，实际只开了1.5年，开了37000公里，有2次非常小的刮伤，大概能卖个多少钱？这就卖的比较亏本，一年呢，可能会损失个15%到20%。啊，一年要损失这么多，你这已经是2年多了，说损失个30%几，这个不过分吧？所以这样一算的话呢，按照你当时的价格来说的话呢，就直接把一个零头给抹掉了。因为现在这个车呢，卖个20万出头就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价钱，比方说21、22万呢，等等这个就可以。就是你的公里数是3万多，将近4万公里，另外呢，实际的年份呢，也确实是2年多。你说疫情期间停了一年，停了一年可不见得是说我们还可以得到增值，停了一年不见得是个什么好事儿啊。你如果说一直在均匀的用它开它，2年多时间开了2万多公里，这是一个正常的公里数，可能这个价格上还好说一些。千万不要觉得我这车停了1年多时间没开，这是一个好事儿，可以多卖一点钱。车子不怕开，就怕放，放这一年我们有没有经常动弹它，放的那一年会不会导致有一些橡胶件呢，尤其是在一些关键地方的一些橡胶件的损坏，包括发动机变速箱也长时间不用啊，这个油液有没有及时的更换，会不会导致我们的机械部分受到一些损伤，这都是很难说的。所以呢，这个车呢，按照正常的估价来说，26万多，半下地30万，2年多，可能你要亏掉大几万块钱，这是很正常的。卖到20万出头，这还是挺划不来的，挺心疼的一个啊。下一个问题说，英仕派混动版和凯美瑞很纠结，到底该选哪一个？有说这个凯美瑞的有机油增多的现象，希望给一点建议。那这个我肯定把票投给东风本田的这个英仕派，肯定是投给他了。因为从动力这个单元上讲呢，凯美瑞那个 2.0 呢，它只能说是有一个基础动力，有一个基本的，有一个发动机在上头，没有追求什么更多的一些表现的。而且整个这个凯美瑞这个车呢，也就是给我们对汽车方面要求不太高，要一个 B 级车，然后呢又皮实耐用，不大爱坏，10几万块钱性价比比较高的，给这样的朋友来准备的一个凯美瑞，所以它的销量呢也比这个东本的这个英仕派要高一些。那么这个东本田的这个英仕派呢，其实是给对车呢要求更高一点，讲究一点呢，不要是满大街跑的车，那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外观上呢做的还比较时尚，比较漂亮的底盘上呢，还要驾驶起来还有点意思，有点感觉的这个车。然后呢，动力上呢又是一个混合动力的话呢，实际上这一套混合动力会给这个车的动力单元有一点加分的。所以我在这一组当中呢，是赞成东风本田的英仕派要多一点。周先生在8686上问说，希望评价一下这个星辉昂尊贵版这个车怎么样。一般来说还是跟奥迪 A6 放到一块来做对比，它的纯产品力肯定是胜过奥迪 A6 的，因为在优惠完了价格上呢，它要比同排量的 A6 要便宜5、6万块钱，优惠完之后，但是它在配置上呢要高了一个级别，比较有代表性的它的电吸门呢，可调空气悬挂呀，这些东西在 A6 这个价位是怎么都不可能有的，还有其他的一些配置就不用说了。然后在用料方面也都非常讲究，它本身跟 A6 啊同平台的一个车，只是挂了一个大众的一个 logo， 所以你看它的配置高出那么多，价格低出那么多，纯粹的论产品力的话，肯定是这个辉昂的尊贵版要更强一些。不过事情的真相是，这两个车放在一起来做对比，尽管都知道辉昂要比 A6 产品上要好一些，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仍然会选择买奥迪的 A6。 有个朋友问说，有四款车，问三大件谁最耐用，有奔驰的 GLS450、 宝马的 X7、 路虎的揽胜、卡宴，三大件这三个车就是讲耐用性，谁也不输给谁，谁也不服谁，都是挺好的。而且买这种百万级别的中大型的 SUV 呢，通常也都不是太关注谁比谁跑得快那么0.3秒钟，也不是在关注谁的变速箱的规格更高一些，底盘的这种 这个架构方面谁比谁更先进一些，区别都是非常小的。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呢，就是来自于品牌的调性，然后里外的设计你看着顺不顺眼。几个车呢，如果是要讲购买推荐的话呢，不如就按照我们现在的销售的这个数据来做一个排序。另外呢，他们虽然说同为豪华品牌，这里头呢还有豪华里面稍高一点段位的，比方说奔驰宝马和这个路虎保时捷，这之间其实是在段位上是略有区别一点的。就保时捷的段位是要略高一点点啊，路虎，然后后面是奔驰，然后是宝马。那么有了这样一个品牌的这个排序之后呢，那么他们对应的产品方面呢也会做到一个平衡。就比方说它的品牌溢价能力更强的保时捷的话呢，它在车的绝对的三大件各个方面，还有一些配置啊，这个产品力各方面呢，它就会略输给排名比较靠后一些的。当然这刚才我排了一个宝马的品牌排在后面一点点啊，但这个其实这样的排位本身没有什么意义，不过我们民间确实有这样的排序。其实在这四个车里面呢，这个 X7 的一套动力系统加底盘感受实际上是做的稍好一点点的，大家不管是讲对比数据啊，而实际驾驶的时候会得到这个结论的。所以按照这样来说的话，实际上我们买这四个车当中的任何一款得到的是一个平衡之后的一个结果。你花更多钱买到品牌溢价更强的车，实际上这个卡宴的底盘的飘忽感呢，各方面是要感觉是要差一点的。然后呢，排在后面的有揽胜啊，然后有奔驰的 GLS 啊，有宝马的 X7 啊，是这样的一个顺序。所以大家还是一个是冲着品牌，第二个呢就冲着它的外观内饰，你看着哪个舒服就行。真正说这三大件来对比四个车，分出一个胜负来，我该买谁不该买谁，不是这个百万级别的中大型 SUV 的事儿。那通常来讲，我们买这个二三十万的车，三四十万的车，对比这些做的更多一些。我们说显然那个发动机功率更高，变速箱用上了更好的，然后底盘的结构，像刚才我对比到了辉昂啊，三十几万的车来跟 A6 的时候，我就说到两点嘛，在配置上我们看到了辉昂它有空气悬挂呀、电吸门呐、这些样东西，一对比就觉得哎，这个车的产品力强一些。可是你到了百万级别的，比方说卡宴它多了这个配置挺好的，转身你看到路虎上它多了那个，然后后来你看到宝马 X7 上，哎呀，这个点设计的更好了，然后奔驰的 GLS 上它在车内空间在哪哪，它又有自己的一些优势了，所以也是很难把它真正的区分出一个高低胜负出来的。关于这个10万块钱的车还有话题，有位网友问，10万块钱以内的手动的小型 SUV 有什么推荐的？10万块钱以内的自主品牌普遍是比合资品牌狠一些啊，小型 SUV 的局限性比较大，推两个，一个是缤智，另外一个是缤越。数据上呢，缤越的 1.4T 要比缤智的 1.5 自吸要好一些。缤智毕竟是本田的全球车型，相当于飞度的 SUV 版本，操控性也没得话说，现在优惠幅度也比较大，十万以内都能拿下。如果说选择范围我们扩充到紧凑型的 SUV 的话呢，可以考虑一下吉利的博越啊，长安的 CS55 Plus 啊，包括东风风神的 HR7 啊，这些车都是很值得一看的。所以这些车呢也都很难分出来谁比谁哪哪会好多少，但在本地市场上，东风神的 HR7 的市场的占有率啊、网点呢、各方面，包括在本地市场的保值率各方面表现，东风风神的 HR7 还是很值得推荐看一看的。15万元落地的新能源车哪一个最值得买？如果没有固定的充电桩的话呢，建议买这个混动车，不然的话充电桩一排队啊，不排则已，一排一小时起步。混动首选呢是比亚迪的秦 PLUS DM-i， 然后它有120公里的续航版本，能够覆盖大多数的日常通勤的需求。亏电状态下它的油耗也比燃油车少，空间够用，质量有保障，15万落地可以上顶配。如果说是指标限制，只能买纯电车，可以看秦 PLUS EV， 它跟这个混动相比呢，它的多连杆的后悬挂呀，操控性舒适性都要好一点。另外呢，还可以考虑一下广汽埃安 S， 它的空间会比秦 PLUS 要更大一点。好，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晚上6点半到7点半直播的董涛说车，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和参与，每天晚上都有，错过收听的朋友呢，可以通过网上的平台来找我，董涛说车同名的全媒体平台，广泛的分布在微信公众号、微博、蜻蜓、喜马拉雅、九头鸟等等平台上。